界什么地方刚刚过来，他最近就是在世界各地传讲见证神的话，主要是布道跟培灵的聚会。我们感谢主大大的使用他，原来是个大律师啊，是个大哲学家，愿意为主把这些都撇弃，来专心跟随主。他2004年开始专门做中国大陆的培训工作跟这个拆传福音工作，神也借着他的信息生命的见证，带领很多的知识分子青少年，能够认识主、归向主、爱主。我们为此献上感恩，刘牧师还有教导的恩赐，他也跟那个侯牧师他们夫妻，过去曾经创办牧羊这个康州的教会，还有这个纽约州的生命堂教会，都是宣道会，康州的是新港教会吧。刘牧师刚才跟我讲他还有负担，将来还要一边牧会一边做宣教的工作，感谢主。我就简单的介绍到这边，你们可以看看这个手册第一页就有他详细介绍，那其他刘牧师可以补充。好，我们就把以下时间给刘牧师，请刘牧师。
好，大家下午好。我们这个可能这个讲题可能要换一下哈，我们先讲这个有什么好东西，然后再说那个一页挡住的是什么，好不好？我们可能前面要讲，那我来讲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原来有两个讲题，一个就是讲这个什么是幸福，是吧？那么第二个呢，就讲说我们人生中有什么障碍使我们的人生不能够实现啊。那么我们现在呢，想把它倒过来，我想说，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够将耶稣基督这一位创造的主啊，这一位拯救的主他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就很难讲说我们现在个人的局限使我们为何不能到他那里去啊。那我们来先从这个基本的开始讲起。我看了我们中间很多年轻人，那么我想说那我们有到这边来是来读书的，有来做工作的哈，那我相信说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到了美国这个地方。当然也有一些人可能是移民到这里头有探亲的，我相信有各种各样的机会，但是为了到了美国以后到底神要赐福我们什么，这很重要啊。换言之说我们人生在世，刚放大一点说，在这个世上活了七八十年，那你说活着到底是什么，这很重要。如果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活的是什么，那我们活着也就是一个什么行尸走肉，只是在这边外在的度过了世间的一些生活，却没有领略说做人到底是什么。我自己在校园待很长时间，我自己也是一个学生和学者出身啊，那么我对校园也非常有兴趣。那么刚才牧师有介绍说我在康州的时候建立的教会，就是我原来所读的教会，在那边做研究的教会，这个学校哈。这个教会呢就是在校园里头，由于是在这个耶鲁大学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教会本身所参与的人，我们在那边打交道的人都跟这个学校有关系。在那个学校里很有趣啊，因为都是一些不同地方来的，有科学家，有很多的这个人文的学者，也有很多从事民运的这个知识分子啊，很多，很有趣。那我们在那边就有不同的沙龙，其中一个沙龙呢是艺术家的。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到艺术家沙龙干什么呢，可能弹琴唱歌哈，然后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么既然是艺术家，所以每一次去呢我们都会带，不是我了，我是个旁观者，我不是艺术家，那些艺术家都会带他们自己的一些艺术品去。在其中有一位艺术家很有意思，他很年轻，他才20多岁，这是跟我们那些其他的人都不一样啊，我们那些学者岁数比他大。那么是一个从台湾来的年轻学生，在那边呢他个人所做的呢是一个行为艺术。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知道什么是行为艺术啊，都不知道。年轻人很多嘛，应该知道，比我们知道应该什么叫行为艺术。行为艺术就是很有意思，行为艺术就是跟以前的我们说的古典艺术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古典的艺术是说有艺术家，那么是一个行为主体，他所做的东西那个艺术品会做出一个客体，做出一个东西来，我们会做出一个画，做出一个曲子，但是行为艺术呢就打破了这个界限， 他说艺术家就是艺术品，换言之说行为主体自己的行为就构成了艺术品的内容，这是怎么说，这就是这个行为艺术的主要特点了。那么这个年轻学生呢，台湾学生，他每一次来都带一些他自己的作品来，有一次他带了一个作品啊，记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前提啊，艺术家就是艺术品，记住这个前提。这个作品是这样的，这位年轻人呢就跑到这个纽黑文，耶鲁所在的这个城市叫纽黑文，到纽黑文的downtown的地方，市中心的地方坐下，那么找一个咖啡馆要一杯咖啡放在这里头，坐下干什么呢？从他自己的这个口袋里头拿出很多的什么，很多的钞票，20美元的钞票铺在那里头，铺在那里头就开始折这种折纸。我不知道你们做没折做过折纸，我看只有很少的人哈，都没上过幼儿园可能，所以就没有折纸。小朋友都折纸了吗？现在对吧？那么哎，我看了还这个小这个艺术家小青年还真是折得非常好，很叠了很多很漂亮的这个小艺术品放在那里头。那么旁边的人一看说，有一个年轻人没事跑到这儿来折纸，那就很奇怪嘛，就来问他说，哎，你干什么？那么他呢也很有智慧啊，他不回答说他干什么，他问你干什么，他问你是谁，你来做什么。然后在聊天完了之后，他的折纸也折完了，他就把他的折纸送给这个跟他聊天的人。那么当然不是无偿的哈，你像20美元叠了一个东西送给人家，这个他的条件是这样的，他说这个东西呢我是送给你保管的，当然主权在你啊，那么我呢大概会过一段时间给你打电话来询问这些艺术品你的保管情况如何。那么好，那么送了多少呢？一共送了10个艺术品给了10个人，送的人里头呢有职员有学生也有一个 homeless 啊，送给他们了。好，过了6个月他就开始给这10个人打电话，那么就基本的说，就说哎，你们还记得我吗？我是那个年轻人在这个咖啡馆给送给你一个艺术品，你还记得吗？啊，当然现在都记住哈，这个东西是不寻常的，是比较独特的事情。那么紧接着他就问说，那么你对这个艺术品的保管状况如何呢？然后有5个人就说，哦，保管的不错，我还存着呢。另外5个人说没了，上哪儿去了？对吧，花费了吧，对吧。很有意思，他做的是一个幻灯啊，因为这个行为艺术没有办法直接的再现啊，它是用个幻灯的形式，所以那个幻灯呢有很多格子，那么上面都写着代号1代号2，用10个人啊，然后底下的格子上写的说6个月之后，然后就在这档上就彰显一些照片。那么凡是保存着这个艺术品的人呢，他就将那个艺术品的原来的照片放在上头，但如果没有的呢，那说没了的呢，那底下的照片就很有意思了，有的是香蕉，什么意思啊？啊，买了食品了，有人知道买了吃的东西了，然后有的是书本，就是买了文具啊，那很有意思。然后又过了6个月，他就开始跟人打电话说，哎，你看这个，给剩下的5个人打电话说，你哎，你还记得我这个让你保存了一个，我6个月以前来这个检查过，你说还保存的不错，那么现在的保存情况如何呢？那么有4个人说也没了，然后当然你可以猜到哈，在那个4个人底下的照片，在到12个月的时候，那个照片底下就是已经变成香蕉，变成书本了。哎，有意思了，你知道说保存到底的是谁吗？哎 ，homeless， 对，很有意思。说，哎，你那个艺术品我还保存着呢，我呢在公园晒太阳的时候，还经常把你的艺术品拿出来欣赏一下。啊，这好，这就是整个作品就完了。什么他也没有，这个无主题的，这个作品也没有主题，什么都没有。他说好，这就是作品。作品有意思就在这儿了。你看行为艺术它本身没有什么技巧，没有手的技巧，它主要靠构思，所以整个作品最巧妙的就是构思。它构思巧妙在什么地方呢？巧妙的就是说，你说这个东西是什么。所以他这个整个的行为艺术并不是到了那个做艺术家他自己行为截止的时候就截止了，实际上他一直在这个持续，对每一个接到艺术品的人，对每一个看到艺术品的人，他其实都是一个询问，你说这是什么。 每个人的主体都参与了，每个人的参与的时候似乎都是一个开放性的结局，这个作品没有结束，作品永远在对人说，你来参加这个艺术品的创作，你来回答说这个艺术品到底是什么，你说是什么，你说是钱吗，是不是钱，都不回答哈，香蕉和书本从哪来的，显然是钱嘛，不是钱怎么能花掉，怎么能换来香蕉，怎么能换来书本呢，显然是钱，显然是钱哈，但仅仅是钱吗，仅仅是钱吗，如果仅仅是钱的话，最需要钱的那位 homeless 他怎么不把那钱花掉呢，对不对，显然不是钱，这就包括什么呢，当这个艺术家他将他自己的真正的艺术灵感，然后用他自己手上的技巧将他这个整个的感觉投入到这个小的纸张上，这个原本是一个价值符号，原本是一个绿色，我们叫绿位钞票的东西上，那么他实际上已经改变了，他有一个整体的美感，有一个造型，有一个能够击打我们心灵的，让那个 homeless 在晒太阳时掏出来看一看的那样的存在了，对吧，显然是这个显然不仅仅是一张钞票，它也是一个艺术品。巧妙在什么地方呢？这两种存在，那一张钞票和我们看到的那个艺术品是基于一身的，让你来做判断，对吧？两个东西重叠在一个有形的存在上了，然后由我们每一个接受的人，每一个观看的人来决定说它到底是什么，它到底是什么，这就很重要，你说是什么。其实每一天上帝都对我们的人生说同样的话，你认为你的人生是什么，因为你的人生就是上帝创造的一个艺术品。我们这个上帝很有意思，上帝我们来看一看一会儿，这个创作非常有意思，我们今天会讲很多这个创世纪的事哈。如果我知道我们中间还有一些人不是基督徒哈，还没有信主，但是有兴趣来了解，那我的一个建议就是关于基督信仰的一切的这个重要的信息啊，都在圣经里记载了。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我是非常强烈的建议啊，请到这个陈牧师那里去这个要一本圣经啊。那么圣经很有意思啊，圣经有66卷书，第一卷书是创世纪，在创世纪里头有对于宇宙和对于人如何产生的这个一些记述哈。那我们来看，很有意思。我刚才说的这个人的这个创造也是这样，他人的创造是什么呢？这个神的创造人的时候，跟刚才那位艺术家创造那个艺术品是非常相像的。他是说，在这个我们这本书的创，我刚才忘了，这个圣经有66卷书，第一卷书是创世纪，在创世纪的第二章中，你看我看的有我们有同学打开了，很好啊，在第二章的，对不起，你看我这个节也要看一看啊，第七节中，创世纪。第二章的第七节中，他记载了这么样上帝怎么创造人的过程。他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很重要啊，对吧，这个第一个是说尘土，我们今天有很多人关于这个神怎么用泥捏成的这个事儿，有很多的这个说法哈。那么重要，我认为说重要的这段信息是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的存在里头，上帝都赋予了有形的物质存在，这是重要的。每一个人都有，你没有形体啊，没有形体就不是人，对不对？他说你是有血有肉的，你神已经用一个物质的形体赋予了你存在的重要要素。但问题是说，你仅仅是这一点有形的血肉吗？啊，显然不是哈。神没有说创造到了截止了，你只是一个有肉体的人，有物质存在，有形体的人，神没有这么讲。神是说，神的创造在后面继续说，紧接着这段经文上说，当神用地上的尘土造好了这个人以后呢，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是吧？这就非常重要了。什么生气？我们今天以为说呼吸一下哈，当然是一个形象化的说法，在希伯来文中，气这个词和灵是完全相通的，也就是说耶和华将灵魂赋予了那个有形的形体，后面的结论是什么？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说得很清楚，整个的创造是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说是物质的形体，另一部分是说那个在中间支配整个物质形体的灵魂，那个才降生后头那一部分人才成为一个人啊。但有趣的是在这儿哈，正因为灵是载在这个有形的活体里头，而这个有形的物质又受那个灵的支配，两者是重叠的，所以每一天作为人我们都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是谁？我仅仅是那堆肉吗？我就是一百多斤肉，是不是？或者记住啊，我们听了这个事很可笑，但是我们当再往下延伸，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我们每一天其实这个立点是一样的，那么我们不是肉，我们是什么呢？只要你将你的意念，将你的对人生的判断的基础放在这个有形的形体上，你就会发现说，那些外在的物质，你将那些外在的物质就认定为是自己人生中的最宝贵的地方，或者是最既要的，或者是最核心的存在。你可以看看人生，你的人生是那堆肉吗？你可能觉得可笑，后面你会发现说，你这个后面决定这堆肉的很多东西会变成你人生现在认为最重要的东西。不是那堆肉，那是喂养那堆肉的八万年薪吗？记住啊，有的人认为我就要挣那八万年薪，是那个能够承载这一堆肉的那2000英尺的房子吗？啊，记住啊，是能够载着这堆肉体行驶的那辆奔驰汽车吗？啊，记住啊，我们很多人真的把这些东西看成了是我们人生的根本，以为说人生就归结为这个$80,000，就归结为2000 square feet 的这个房子，就归结为那个现在40,000块钱这个行驶几百英里的这个一小时行驶几百英里的汽车，那就是你的人生吗？你的人生就归结为这些东西吗？这就是神对我们提出的挑战啊！神是创造了我们有形的形体，也让世间的这些东西为我们服务，也提供我们的食物，也提供我们金钱，也提供我们房屋和汽车，但神说了，你存在的根本如果不是那个有形形体的话，也就不是这些服务有形形体的东西。记住啊，那些东西也是从神来，神也喜欢我们使用，但它不能构成我们人生的本质。我们人生的本质不是那些东西，听起来很可笑哈。但是我们在人生的过路中啊，在我们人生的平常的对事物的判断中，我们其实都不知不觉的把这些东西放到了什么？放到了首位。上个星期在悉尼的营会，我们后头有一个问答。问答的时候就有一个人他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很有意思。他说你们基督教信仰也很好，他说但是呢，我认为来说人生最重要的还是物质，物质决定精神啊。我不知道你的这个在大陆上政治课有没有啊，所以等我们物质好了以后，我们自然就会想精神的事情啊。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新移民啊他提出的观点。那么对我来说是很有趣啊，我的观点说，我说是吗？是先有物质再有精神吗？那么换言之是说，在你人生中最主要的决定成分是什么？是那堆物质吗？还是另外有一个比那个更高的精神在那里头？最简单的就是说，都是100斤蛋白质，怎么长在你身上就是人肉，长在猪身上就是猪肉呢？你没想过吗？在这个真正的这个构成中，是蛋白质这些有形的物质构成你人生真正的实在吗？还是说另外有一个东西能够使你是你而不是猪？你想过没有？对吧？这是很关键的。所以我们前头也是专门讲几句关于创造的事哈。创造就是这样，我们刚才讲的是人的创造哈，整个其实关于宇宙的创造都是这样的，千万不要以为只有人才是这样，整个的世界的存在结构都跟我们以前接受的教育不一样，并不是先有物质才有物质背后的东西，反倒是先有物质背后的东西，物质才成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物质。我们来看创世纪哈，我们今天对不起，我们今天会比较多的引创世纪哈。在创世纪的第一章，我们翻过来哈，第一章 第一章很有趣哈，创世纪第一章他讲了一个创造的方法，也就是说真正存在的本质是什么，讲了非常有趣的话哈。那么第一个他说什么呢，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今天不解释这句话，其实解释这句话可能要讲一个小时，我没时间解释这个话。他说神是一切的创造，换言之是说无限者是有限的起头，对吧？这个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展开。紧接着在第三句话，第二句话我们也念一下，一会儿我们会提到啊。他说地是空虚混沌，圆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紧接着我们要说的是后面一句话，他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么后面整个的创造都是用这个方式，说神说有什么就有什么。那么这头就有一个跟我们惯常的观念很不一样，我们认为是说先有了一个物质的形体，后面有了承载在物质形式上的精神或结构，对吧？但是在这一边有了完全不同的说法，他说先有了那个结构，先有了神的话、神的道、神的理念所决定的世间的结构，于是才出现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切有形的存在。你看吧，事情完全不一样的。嗯，听起来是一个神话，在最初听起来这哪有这事啊，我说是要什么就有什么，为什么我现在说有鸡有鸡，为什么没有鸡？我今天想吃饭了，有饭有饭，为什么没有饭，对吧？其实它的含义不是这个，它的含义是说在真正的有形我们所看到的世间存在中，什么是决定性的，什么决定了一个事物是这个事物而不是它的事物，对吧？这是真正这一段经文神在创造中所说的。我想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那么我们今天看我们所看到的物质，真的是像我们想象的说是那个形体大于它背后的结构吗？或者是形体大于神所规定的它存在的背后那个道或者规范吗？我自己不是学理工，我是一个学人文的这个学者，但是我对理工的很多的这个科学的这个非常有兴趣啊。我个人认为说上个世纪最伟大的这个科学突破就是量子力学。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学物理的，有没有学物理的啊？有学物理的哈，那就不好讲了，呵呵，开玩笑了啊。我们讲学物理好，很有意思啊。量子力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思维的角度哈。那么正常我们的唯物主义是这么讲的，那说世间的东西都是物质吗？那我们这个所谓这个物质就可以切割下去，切割成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的单位，最后叫基本粒子，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基本粒子上原本是应该发现什么呢？原本是应该发现说最小的物质单位在承载着所有的物质存在，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们所看的所有的物质它的根基应该是一个小小的颗粒，是一个物质在那儿。可是我们有学物理的哈，那么真正我们到了基本粒子的水平，真的是这样吗？对吧？到了那儿我们就发现说不好说了这事儿。为什么呢？你们有没有知道这个波粒两相说哈？就是当科学家观察那个基本粒子的时候，那么我们发现说它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能量呢，还是一个颗粒的物质存在，倒说不清了，对不对？这个我不用讲哈，你们学不用学物理，其实你们在中学现在应该都学到这个，就是我们发现说在那个是这个真正当科学家观察这个物质的时候，观察不是物质，观察这个基本粒子的时候，发现说或者是像人们想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物质的小型颗粒，对吧？这是颗粒哈。另一种发现说它根本就是一个波状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能量，根本没有我们说的那个有形的物质形体，根本没有啊，根本没有啊。这是我们关于到底是波还是这个力哈，这是我们在这个里头有趣的争论。但是对我来说哈，那我自己观察这个是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发现说我们根本在这个至微的这个水平上，根本不能够把所谓的物质落实在物质的基础上，因为它不是力啊，它不是力，是吧？那对我，当然这是我提出假说，学物理的不用同意我。我的假说是说，每一个基本粒子不过是有结构的力而已，也就是说，它不是我们所看到那个所谓的物质形体，不是那个尘土性的存在，是吧？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当一个基本粒子和另外一个基本粒子碰撞的时候，它就被湮灭了。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吗？什么叫湮灭呢？湮灭就是说，如果这是一个物质的话，到这个物质中的话，它对撞进去的时候，它应该是被它包含了，而不是湮灭。包含的意思就是说，我还是我，我只是被另外一个大的有形形体给包住了，对吧？我还构成你的一部分。湮灭的意思是说，我一进到那个大的粒子，我就没有了，我根本没有了。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你其实原来根本就不是一个物质存在，你只是一种能量，只是在另一种结构中发挥力量的能量。当你跟另外一个粒子、另外一个能量结合的时候，因为结构改变了，你就没有了。所以真正在粒子的水平存在上也没有所谓的我们认为非常当然非常确实能抓得住肯定的那个所谓的有形形体，在最这个我们说的最微观的水平根本就不存在，没有的。即使在那个水平上，我们认为在物质的最确切最底层的水平上，仍然是结构决定了物质的存在，而不是有形的形体。其实往上看是一样的，对吧？我们在任何一个水平，我们都能看到说，真正构成一个物的，或者说一个人的存在的是什么？是结构，是规范，是神的道的规定，对吧？而不是仅仅是一堆物质，对吧？那么你说，如果我们有没有其纯物质的地方呢？也有哈，也有。其实呢，物理学中也有描述，我们在今天的经文中也有描述哈。在第二节我们就看到就是这样的，他说什么呢？在那个结构出现之前，在神赋予道之前，地是空虚混沌，圆面黑暗。他是说，若是没有神所赋予的真道，若是没有规范，没有以灵的形式反映的结构的话，所有的物质都是热寂，都是混沌。这是这个我们热力学第二定律所说的，就是热寂，什么也分不出来，什么也没有，只是弥漫，从来根本没有出现我们今天所能想到的物质，没有的，就是没有哈。所有的物质都是空的，都没有了，对吧？跟我们今天想的非常相反。我们认为说物质是实的，精神是空的，那些所有的结构，所有背后物质这个精神所反映的规范是空的。而圣经早就在根本没有量子力学几千年以前就告诉我们说，不是相反的，是相反的。哪怕是在不管是在至微还是至上的这个空间形式中，都是我们看到的，都是精神，都是规范决定了一物真正的存在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世间的这个真正的这个状况啊。人我们刚才也讲过了，人也是这种存在啊，人也是这种存在。我们可以在世间有很多的地方都能够看到这种物的真正存在的本质啊。我不知道你可以发现，你观察你自己的人生，你自己的构成到底什么，都可以发现这种真正的存在。我本来想再讲点人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一层一层讲啊。我记得我们上一次来讲的时候讲过类似的事情，我们其实每次来都讲同样的事情，只是不同的层次哈。我们可以一层一层看我们的国家，看人的存在，看家庭，都能够看到同样的这种构成上的一个先后啊。我们记得上次，我不知道我记得是第一次来到这个我们教会讲过关于中国的这个变化的问题。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没有那时候来的人还记得，都不记得了没关系，三年太长了，需要每年复习一次才会记得。对，那个时候我们讲的是说，我们引用了一段经文，是我记得是在以西结书，那么他讲了一个很有趣的耶和华对我们跟我们世人所认为不一样。耶和华他其中一项就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他说我要复兴这个民族叫以色列，我怎么复兴你呢？那么就跟我们今天很一样，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看到像神对现在中国说的是一样的，说我要复兴你了，那我复兴你是给你什么呢？给你什么才能够使你复兴？有讲过，其实人也是这样的哈，人要复兴的时候也是我现在要什么才能使我复兴，是一样的哈。那么在我们的想法中是说，我们得有一些有形的东西， 或跟有形东西直接有关的那些理念，这是我们的想法。所以我们今天想说，哎，是不是要一些技术，是不是要一些民主，对不对，是不是要一些文化要素，这是我们通常的想法。耶和华说的非常相反的事，他说我现在要复兴你了，第一个是让你经历苦难，这个我就原因不是什么，我们下一讲可能会提到，也可能不会提到。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跟我们思路不一样的，我们是先祝福才有祝福。他说不，我要先让你经历磨难才祝福你，这是一个有趣的历史学的能量守恒。对，那么但是第二条很重要了，他说我怎么祝福你呢，他我不是给你形体，对吧，以人来推这个民族的时候，他说我不是给你建构一个骨骼，不是给你坚强的神经，不是给你非常有力的肌肉，他说这不是，他说我给你什么，他比喻了一个，他说我给你心心，给你一个心，给你一个心灵，这是复兴你的真正的关键。所以我们那时候也讲说，我们比喻，我记得那次来讲的时候，我专门比喻了和现在中国的兴起，神也用了一个方式一步一步的告诉中国人来说什么是中国真正中心的关键。中国人一开始受到了冲击哈，我们刚才说那个先有磨难才会有什么，才会有祝福哈。因为什么原因很清楚，因为我们第二讲要讲到就在这儿，因为人当他自我存在的时候，他是不会要无限上帝的，任何一个有形有限的民族或个人，当他自己存在的时候，他就以为说一切都是自己的主宰，一切都是自我存在，都全部存在在自己的里边。所以当他还能够顺利的来主宰他这个躯体和他周围的有形的空间的时候，他就不需要去诉诸更高的源源，对不对，他就认为他这是我的主宰，一切都是凭借于我的，对吧。唯有当那个磨难或者那个冲击出现的时候，他才会认识到自己是有限的。在教会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法，叫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啊，这个话当然在哲学上是有问题的，我们不讲它的问题，但是它有趣的只是一个现象，就是说当一个人他不认识到自己不能够主宰局面的时候，他怎么会去呼求呢，不会的啊，不会呼求的。所以那个磨难在前就是这个含义，一定是前面有一个冲击，有一个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自我局限，不自己不能应付的局面的时候，于是我们才会呼求神呢，神就来了。神呢很有意思，在中国历史上做工，他就是说当这个冲击来的时候，他让你自己记住啊，神永远是让你自己来认识说你自己的错误在哪儿，你自己需要他真正的点在什么地方。所以神并没有强制性的让中国人马上认清说，哎，除了耶和华别无拯救，他不是，他是让你先走你的道路。于是在中国的历史上，先是有第一浪，中国人最初看的是最表层的东西，所以从魏源林则徐开始到变法，于是有什么呢，就有一大批中国的知识分子，慢慢中国人的公众潜意识以及国务活动家就认为说，中国真正被冲击的原因，不能够抵御世界的这个西方列强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技术不行，是因为外在的物质手段没有办法和西人抗衡。于是我们就有什么，有民族的自救，有洋务运动，对吧，这是第一次我们看到。但是很有趣啊，神仍然让我们受冲击，所以中国160年的所有的挫折都成了我们祝福的开始，对吧。那么冲击的含义是什么呢，神是每一次让我们所做的回答都用冲击的方式显出了不足，于是我们就不得不去诉诸更高层次的什么源泉，对吧。好，在我们第一次技术手段失败的时候，神就什么呢，神就让我们到了制度的高度。那么那个时候从变法到这个辛亥革命，那么所有中国人的基本想法是说，哦，原来技术不行，因为技术还要人来执掌，对吧，我们看到了人的问题。那么人是有组织的，有人的组织方式不行的时候，有枪炮也不行，对不对，这就是这个我们看到的甲午战争对我们的启示，就是说再新的枪炮，再新的军舰，但是如果执掌这些枪炮和军舰的人，组织这些人来执掌这些枪炮的制度不行的话，那么人一样失败。 于是使中国人在一个失败面前使我们的认识提高了一层，认为说只有解决制度问题，解决组织人的方法的问题，才能使中国战胜什么，或当时还谈不上战胜，才能够抵御和抗衡西人的文明的冲击，是吧？那么我们又失败了。我跟你讲这个失败的原因啊，失败的原因就是神继续允许什么，允许世界冲击我们，以致我们在与世界的面对世界的过程中，发现制度的改变并不能够是什么，使我们来应付这次文化危机。于是什么呢？于是有新的更高的东西。当时我们到西方去学，那么我们去学什么？第三层次的问题。我们认为说制度仍然是浅层次的，整体文化的生存方式才是真正需要改变的地方。这是到了一个正确的层次，但是当我们回答的时候，仍然回答错了。从五四运动到共产主义革命，中国人又做了另一个层次的回答。在这个层次的回答中，我们基本是用了西方人本主义的精华来武装我们。记住啊，共产主义不是东方的东西，是西方人本主义的一个分支。好，我们今天是看到很清楚了，又失败了。我们不用讲了，在我们不是直接的外形的冲击之下，而是在我们与别人竞争的面这么一个冲击之下，我们看到说不行，用我们这个人本主义的方法根本不可能与什么与西方来竞争。于是才有我们今天的这个更深层次的思考。那么于是在中国现在有这种这个广泛的非常广泛的对信仰中空的意识，认识到我们说我们一层一层的从技术到人文到到制度到这个文化的人本主义要素，我们在一层一层的建立的结果仍然没有使这个文化达到一个自立的高度。于是我们看到说中间还有空的地方，在那个空的地方不建立起来，所有外形的东西，不管是技术，不管是制度，不管是一般文化要素，都不能够发挥正确的效益，是吧？在这个基础上才出现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对信仰的普遍的追求，是吧？那我认为说这是神所允许的。那么告诉我们说，你如果不能解决最里头的那个基本的文化精神，那个最基本的人文结构，那么所有我们所看到的外在的东西，不管是技术还是制度还是一般的文化要素，都不能够发挥正常的效益啊。这是神大概160年让我们所学的功课啊。其实每个人都一样啊，我们在每一个结构上都是一样的。只有那些结构的翻转才构成了什么？构成了一个人真正的更新。外在的东西只是一个量的添加啊。人也是一样啊，你不觉得我们人也是这样吗？我看我们人跟这个文化没有什么太大区别。我们以前老说中国人有些问题，但是问题在哪儿？我以前听的最多就是因为穷。我不知道听了吗？穷山恶水出刁民嘛，所以不要赖我们，赖中国土地不好，对不对？这是一种想法哈。他说贫穷，他是说当我们缺乏必要的物质的手段的时候，那我们里头的生命就不能够活出来，这是他的想法。也就是又回到我们刚才那个基本设定了，就是说是物质的手段决定了我人生存在状态。那么现在中国富不富了？呵呵，非常富有了，简直不得了啊。我们年轻人，你们什么80后这些人我们不好讲啊，我看到前面有坐的有前辈啊，像我们这些人我们就知道很清楚，以前中国和现在的物质差距有多大是应该很清楚的。我们根本在可以说倒退回去20年，你都不能想到说北京的市民有这么多有汽车的，不能想象的。我们今天觉得有开汽车，很多人都来到这拿国际驾照，我一看从中国来啊，不得了的事。你倒退20年，你能想吗？北京现在还要单双日驾车才能延缓这个交通的状况，你可想有多少东西？可是以前是非常贫穷的。那么，有趣的是哈，如果以76年或者更晚80年吧。以80年做一个物质指数的话，那么现在在北京的市民或者一般城市的居民甚至农村的居民，大概他的物质指数已经上升了几百倍了，真是这样的。
但是问题是说，按照我们刚才说法，如果我们的存在全部依据于物质的改变的话，增长了几百倍的物质，是不是带来了几百倍我们生存状态的改善呢？我们人变了几百倍好了吗？我们的精神状态变了几百倍的开放了吗？啊，没有的啊，没有。我发现说里头还有一个支配的问题。我举两个非常有趣的例子，我都是在北京发生的。第一个就是说，我去年北京去这个福音，这是一个系列片哈，这个福音首映式，我们到中国的南方去做福音首映式。那我在北京乘飞机，让我非常惊讶。你想想说，以前坐飞机，在这个基本上可以说在80年以前，你要想坐飞机，那你不是一个高干，你根本不可能的，没有这种可能性的，有钱也没有。卖飞机票是要证明的，对不对？你根本不想买的。可是现在我在北京，我发现说跟美国坐飞机，当然还不能那么普及，但是相当普及了。那些温州的基本的小，我是去温州去做这个首映式，那些飞机上都是一些温州的一些基本的小商人，不是他们那些富豪，都可以坐飞机回家过春节。但是我去的时候发现非常有趣的现象啊，因为跟美国坐飞机非常不一样。飞机是一样的，记住啊，我们也坐飞机了，美国人也坐飞机了，可是怎么坐飞机是不一样的。第一件事就是，当我在那排队的时候，我发现说很多人插队，对，我是非常惊讶的。我说不是都有票吗？为什么要插队？这是我不清楚的哈。那么紧接着他坐了汽车哈，他不是直接有那个东西接过来，因为到温州是比较小的地方，于是我们坐着这个机场的 bus， 这样到了机场里，刚一下车把我惊呆了。车上的这个这么大概坐了80-90人100人，像蜂窝一样的在往那个上面抢，在挤那个这个登机台。那我说每个人底下都有票，这上写的有座位啊，你为什么要争进往上跑啊？不可思议的事情啊，不可思议的事。后来我发现说是一种生命的习惯，对，他即使是告诉你说每一个人都有座位了，也不能够解决什么，也不能解决他里边的状况。他里头的状况是说我仍然要挤要抢，哪怕是我早就有了一个座位号。最后很有趣啊，我是最后一个上去的，我旁边的是一个孕妇，我们俩上去了，也就是说他们都挤上去了。然后对我很奇怪，我问了孕妇，我说他们为什么要挤，他说他不清楚。我问了他，我说每个人都有票吗？这是其中一个状况。也就是说物质，你看没有，注意了吗？物质的丰富并不意味着他生命状况就跟着也丰富了，你说他的精神里头还狭窄着呢，他整个的内在生命状况并不能足以他正常的来支配他外在已经具有的这些丰富的物质，这是一个。另外一件事也是这样，我去那边呢是我去了北京，一共做培训去了14次，有7次呢住在我的一个会众的家里头，他是在耶鲁毕业以后就回国创业了，那么由于他家还在这边嘛，那么他那边租的房子呢就空着，他就说牧师你要来呢就一定要住到我这儿，我去住了。我第一次去住的时候我非常惊讶啊，那么从是晚上，我们下车是已经是下午很晚的时候，开到这个小区的时候是北京南部的一个小区啊，那是非常晚了。晚的时候我是非常惊讶，就是在整个巡捕小区以后，我跟他讲了这么一句话，我说如果我今天是被睡着空投到这儿来，我不会意识到是在中国了，跟美国的大多数的这个我们看到的居住小区是一模一样的，从道路到旁边绿地的宽度，包括树种，包括用的绿地的这个草的种子，建筑的风格，建筑的间隔空间，几乎和美国的小区是一模一样的。那有趣的是，在我行驶的过程中，我很快发现说，不，这不是美国。为什么？因为我发现有一个人在路灯底下小便。我知道这不是美国。哎，同样的事情哈，即使在外形上已经有了一切的居住空间，有了居住的甚至外形上的那些风格，仍然不能使一个人的生命就变得跟那些外在的东西同等了。你注意啊，不行的哈，仍然有差距。哎，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真正要解决问题的地方。 真正解决问题仅仅是给你更多的物质吗？我们今天还有另一种说法，就是说是我们不够民主，也就是说跟我们对是这个民族解决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在制度的水平而不仅仅是在技术手段物质上面解决问题呢？真的吗？真的给你民主你就能够行使吗？这是我很忧虑的地方。我相信说神让现在中国不完全民主是有道理的，是有道理的，也许我们还不配。最简单的哈，就是说那些最要民主的人，当他们进入了一个民主的环境的时候，你发现他就民主了吗？民主也是一种生命状态，民主不是一种外在的方便，对吧？所以当我们的生命不能发生相应翻转的时候，给你什么样的制度你一样反着用，对吧？最简单的就是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想是在十几年以前，曾经一个加拿大的一个大学邀请我们一些学者，也包括不是基督徒的学者，我们一块儿去座谈，谈就是谈法治的问题。那么我发现是很有意思，我们最后提交的论文登在这个很厚的一个刊物上，那么每一个人都提了一个例子，很有趣的例子。他是说他们在美国，包括我本人也提这个例子，就是我们在美国观察了一个交通和中国不同的地方。中国有红绿灯，美国有红绿灯，为什么中国的人都不看红绿灯呢？这很奇怪的是，那我们观察的例子是什么呢？观察例子说，其实你们可以观察，你去美国的一个小镇，如果你在两三点，当然你们是比较炎热哈，你特别是到了那些东北部，到了像这个 Minnesota 这样的中西部，你如果是在夜里两三点冬天的时候，那么冷，完全没有人，而且这个地方像也不会像你们这个地区不像纽约和我们三藩市啊，是有很多的什么监控的什么这种 video 也没有的。可是你会发现有一辆车，孤独的车停在红灯底下在等着，为什么？北京为什么那么多红绿灯，照样是车乱跑人乱跑，区别在什么地方？记住啊，不是一个外在的制度就能够治下人了，如果没有遵守制度人的生命的话，任何制度都不会发生效益的，任何一个制度能够正常行使都是以什么？都是有相应能够遵守制度的人的生命做前提的，一定是的。那么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的，人生也是这样的，什么构成你人生中重要的东西呢？你真的以为说那些物质的东西就能够使你的人生有一个正确的翻转吗？我听了很多这样的话，为什么我跟我太太打架？因为房子不够大呀，我们也听过没有？在跟你一辈大的房子，你不打架了吗？看赵大布哈，有的人非常的郁闷，天天发愁，说因为工资不够高，给你涨一倍工资，你就高兴吗？高兴哈，那是还没涨到，涨了就说不高兴了。照样有那样的烦恼，只是你现在还没到那儿，你到那你就知道了。我碰到过美国很多的亿万富翁，他该忧愁还忧愁。我举一个简单例子，我有一个同事是刚才说那个高兴的这个，我有一位这个有一位我的同事也是牧师，他是在这个格林威治这个地方，我你们可能不知道，这只有去纽约人才知道哈，他是在纽约北部的这个地区叫格林威治。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如果你在那儿能够买700万-800万的房子，那就一间房子，那就是说最便宜的，那是最便宜的。我跟你说都是上几千万的房子哈，富裕被这个基本可以说在纽约的那些球星主持这个明星主持人大富翁都住在那儿。很有趣呢，那我的这个朋友呢就在那儿大概是在30年以前在那儿开始了一个教会。那你说中国人怎么能牧养这些人呢？他不是牧养这些人，他是牧养这些人的司机、门房、花匠，这些是中国人，所以他在那牧养。他有一次他就问他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他的会众啊，说请你们知道的，你们的老板、你们的那个房主，如果是你看到他非常愉快的，请举手。没有一个，真是绝了。那几千万的房子住着，家里都是从你哪儿也不用操心了，为什么还不愉快呢？很简单啊，他举了一件事愉快，他说他们吃饭都得用电话讲话，为什么？大长桌子，那个坐一头，这坐一头，还听不见。 还是一个问题，不是说又回到问题啊，我不是说住大房里就一定不愉快，而是说住大房子不一定就不是不一定，不一定会愉快，不是一定不愉快啊，不一定会愉快。意思是说跟这个没关系。一个人的，我们下这个现在今天应该是这一讲讲哈、啊，讲愉快问题，但是讲不到那儿了，跟这个没有本质的关系。也就是说真正一个人他的真正的愉快，或我们今天讲的说这个幸福状态，是一个人生的状态，记住啊，是一个人的生命状态，跟他的外形没有本质的关系，没有本质的关系。我看我的时间讲幸福讲不太多，还没讲到幸福已经讲快过去了。真是这样的。以前我看这个安徒生童话，他讲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他说好，你这个有一位王子不愉快，这个我发现很有意思。你去看这个安徒生话，安徒生写了两次这个童话，是用不同的人的方法，几乎是一样的故事。所以我认为安徒生认为这事儿重要。他说有一个王子说他不愉快，不愉快那怎么办呢？那么这个天使就告他说，请你去找一个愉快的人。那怎么找呢？就是你发现他愉快就好了，你只要把他的上衣衬衣脚下 one piece 脚下一个一小块来带回家，成天贴在你的身上，你就愉快了。这很有意思。然后他就这个整个的这两个，这个是完全相同，只是这个里头的这个人物身份不一样啊。这个我相信是安徒生他忘了他写过这个，他又写了一次，说明这个东西重要。他就找了很多人，比如说找了一个很大的富翁，然后这个发现他们不愉快，然后发现一个权势的人不愉快，然后发现一个这个很有智慧的人也不愉快，但是世间都没有愉快的哈。最后发现一个愉快的人，真的很高兴，在那儿这个放着羊，然后这个在野地里高高兴唱着歌，完全没有什么忧愁。然后他说：“你能不能把这个你的衬衣脚一片给我也带回去？”那人说：“我从来没有过衬衣。”很有意思啊，你注意了吧？他的意思是很清楚的。他说：“愉快跟物质没关系。”如果你还想用物质来造成你的幸福的话，你永远不会幸福。这是安徒生，他讲过两次，他是很深的意识到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人生的问题怎么解决呢？或者说我们怎么会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呢？对吧？道理都是一样的哈。到底在哪下功夫？赚钱能解决吗？扩大房子能解决吗？提高这个汽车的这个 model 就能解决问题吗？对吧？都是这样。还是增加智慧能解决？更多的技巧，有的人说呢，我们夫妻打架更多的技巧就能解决问题吗？还是说你的生命从根本的地方需要一个翻转，于是你对待世间的东西都不一样了？这就是不同的地方。我这次去澳洲碰到了一个姐妹，哎呀，我是非常感动啊！我听了她的那个，我都当时都哭了，就她坐在底下随便跟我讲了一讲她的生命，哎呀，非常非常非常感人啊。他是我去的时候是非常的幸福的家庭，我住在他们家里头，他和他妹妹还有这个先生还有他的父母都在这个澳洲生活，都非常幸福哈。但是他告诉我说，他其实说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话，他的人生完全是另外一个局面。他是个很富有的人，他说他以前就是他父母都是原来的这个中共的干部哈。那么他当然他父母现在都信主了。那么很有趣的是说，他原来就是追求这些财富，他认为说财富就是他生命真正幸福的基础。就他是做什么呢？他很早的时候他不能想象，他最初做的就是做这个这些这个录像带或磁带。我们今天没人做这个了，当时可能在八九十年代还是很时髦的事。他说他什么航天企业什么这些人都请来给他录像，是不是？结果呢没做好，因为这个做的东西太多了啊，第一个追求不成，然后他们就跑到了新疆，在新疆自治区的一个宣传部的部长的这个庇护之下，他们就开始做棉花的生意，然后做得非常好，因为这个那些石河子产区啊，那些农垦区都有很多棉花，这个他认为他第一桶金就是从棉花中发出来了。那么在棉花中发出来以后呢，他就开始心越来越大，开始做这个做那个，后来做了他们要有一个我忘了做什么样的这个电子产品啊，那么最后做得非常大，最后他据说是在他讲，我是对商业不了解，他讲了有三家非常大的公司，那么是全国一提都知道的，要跟他们联手，以他们为主，要做一个上市公司。如果你做经济知道，如果一个公司能够上市的话，你想他有多少资产了？ 可是很有趣哈，你看这个财产已经都这么多了哈，但是非常脆弱。我们今天是只要看到股票上这个崩溃就知道了。所以他也是，他遇到了一个小的经济风波以后，那三家大公司都退股了。他说马上他这个这点东西就要垮台。为什么呢？他说光维持这个店，就他整个这个公司的这个日常费用，每一天都要花几万美元才能维持得住。然后他就看着他钱在里头就关闭了。那么关闭呢，当然他还有退路了，这个上市公司退下来的钱也足够他这个，尽管钱都崩溃了不少，还是够他生活的。退路在哪儿呢？就是说原来他妹妹下岗的时候呢，为了安置他妹妹，他就给他妹妹用他自己的资产给他妹妹在澳洲办了一个公司，是做原糖生意的。那么他妹妹嘛，就是没出资产，就是出人力了，因为是给他办这个投资移民，所以呢就给了他妹妹25%的这个股份。那么但是呢却给了他妹妹整个法人代表的资格，因为要办投资移民。所以当他们把这边收拾了，带着他们剩下的这个我不知道几百万，这个还是上千万美元，就说那我们也不做了，就跑到澳洲去，这个去到那个退路，退到那儿去了。他本来是想到那儿有个退路，结果到那儿呢，他妹妹说什么，说这是我的，这个公司跟你没关系，是这么写的，是我名字吗？怎么是你的，跟你没关系，对不对？他说那你要把我钱，就是我跟把关系都是我的，钱都是我的，没门。正确，他原话是门都没有，你甭想从我拿一分钱，这是我的了。所以他这是亲妹妹啊，所以他的精神就崩溃了，他当时就崩溃了。因为什么？很简单啊，因为他原来的所有的幸福和人生都是支撑在他这些财产上的，突然财产的一大部分没有了，被他妹妹给这个侵吞了，而且还没有办法，法律上都是他的，崩溃了就精神病了。这个他说他那个时候根本不能出门啊，他因为他不能穿衣服，天天都是蓬头垢面，他说像鬼一样的这个嘶喊啊，每一天在这儿。那么到什么程度呢？他就不想活了已经。他举一个简单，他说有一天他现在是感谢神了，说那一天因为这个他这个先生回来的比较晚，不想打搅他，就睡在客厅里头。他当时住在一个20多层，他专门带我看到那个楼，我们有一天在底下吃饭，他说你看就是这个楼，他说住在这个20-30层的楼的18层上。那么他先生呢，就那天没办法，不想打搅他们，因为他这个平常这个很不安稳嘛，那么就睡在客厅里了。晚上的时候他先生突然觉得冷了，惊醒了，发现凉台的门开着，一看麻烦了。为什么？他已经站在那个凉台的那个栏杆上，脚已经迈出去，他一个脚就身体在往上倾的，所以他先生奋不顾身过去把他抱下来了。所以他那晚上如果不是先生这个醒了，他就跳下去就死了。那怎么办啊？怎么一点办法没有啊？那么好，这个终于在这个人的尽头，什么方法都试过了，什么药都吃过了，都不灵的时候，好，有人说那你到教会去试一试吧。好，就找了到了教会去找了牧师。这个牧师姓朱，他告诉我朱牧师来了，第一件事就是祷告。祷告了以后就跟他先生说这件事呢只能交给神处理，不是我们能处理的事儿。对，那你是不是信服，愿意交托？因为跟他讲没用啊，他脑子是整个神经病，你怎么跟他讲？你就先问他先生，你愿不愿意信主？你如果不能信主，我就没办法帮你了。因为这件事不是用外在的药物，不是用外在的手段，不是用外在的任何的物质的东西能解决的，是要从生命的最本质处翻转。你愿不愿意翻转？因为要需要你的配合。先生说好吧。在这个形势的逼迫下，认识到自己完全无能为力了。先这个太太天天在家又撕又打又砸东西的，说好，信主了。信主以后就给他祷告，好，说他那个这个牧师跟我讲，哎呀，简直是那时候每个星期去看好几次啊。他去了看他干什么？他就到那个这个经常说发现说他的这个在这个洗手间里头拿着大瓶的洗洁精在喝呢。你说怎么办？洗胃，然后天天都是这样的事哈。我不讲他整个过程，牧师祷多长时间，慢慢灵平静下来，慢慢认识到说人生最宝贵的不是外在的财产，慢慢认识到说我真正的包括精神状态的正常都不在于心理，而在于心理更深层的东西是什么，在灵里的翻转。然后后来也决志信主，然后都好了啊，真是非常感人啊。那么 他这个后面我觉得是真的不得了的事情。那么他仍然有忧郁症，因为你想想这种事儿哈。那么翻转了以后，他生命就开始慢慢好转，然后各方面的好转，那么家庭的关系也开始好转。第一个就是他父母很快就信主了，父母就是看到真的什么东西都没救了，全都试过了都不行，居然这个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就翻转过来，他神经病就好了，有一点不夸张的，从最根基的翻转了，就真真实实看到了，所以他这个父母都转换了。那当然他妹妹呢，我去的时候我根本看不出他们俩之间会有这样的区域，根本想都不到。他妹妹的结果很有趣啊，他妹妹是怎么翻转的？妹妹当时也因为拿着钱呢，但是不愿意翻转，一翻转要把钱还给人家。但是后面神也用神的办法，他妹妹这个，你们还记得 SARS 吗？他们在广东有很多的生意，所以他妹妹就回广东做生意哈，结果得了 SARS。当时还不知道，当时就是高烧，然后据说是在佛山躺了一个星期，用尽了所有的抗生素都不起作用。其实当时我们认为说已经是那种还变种不太厉害的 SARS。那么幸好这个当时中国的官方还要掩盖这个事，不承认有 SARS， 所以呢他在一个星期以后就被运回了悉尼，对吧？那么因为过了那个就不让再出境了，他那时候还可以出境，运回来了。运回来以后很有趣啊，那两个星期以后就宣布有 SARS， 这个中国官方就宣布了，就根本出不来了。运回去呢，他们就开始为他着急。这个你想想说，那位姐姐应该怎么对待他，对不对？我当时要死了，早到这儿了，你把我这个后路都给绝了，对不对？现在只是上帝给你的惩罚。当然这就不是耶稣基督的这个信徒了。他妹妹就是说，神如果爱我妹妹的话，那就是要通过我爱。所以他们两个人就把当时生意，当时也没有生意了，他们俩就把所有的时间用来抢救他妹妹，所有看护24小时在那看护他，他先生就在外头跑，所有能用的药物，所有能看的医生都请来啊，后来就治好了，他妹妹也治好了。所以他妹妹就是在这个真实的改变之下，记住啊，不是病治好了，而是看到他姐姐对他的态度上。过去如果在商场上两个人因为这样的事打起来了，这个人，这个被害者怎么会用这样的生命来反过来救这个人的生命呢？不可能的嘛，他背后一定有东西。所以他妹妹现在也翻转了，所以他现在这个生命就是完，两个人好得这好得无比啊。另外一件事是我看到的，真的说生命的最底层的事情能够解决所有上层的那些这个附属结构。他这个尽管他当时好了，但是毕竟是用了一些药物，用的什么药物？就是抗忧郁症，就是说我可以控制你精神分裂这一层，但是你的忧郁症必须要控制，因为你的忧郁症重了还会导致精神分裂。忧郁症这个东西没法治的，就是那个医生跟他说，像你这么严重，你必须终身使用抗忧郁的这个药，因为你不用的话这个就很危险了，而且你不要轻易停，因为这个抗忧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吃过这种药，这种药是要长期吃，慢慢生效的，对吗？而且它退效的时候也不是几天，可能一个月才会生效。他说你不能停的，医生跟他警告了，你不能停，你一停了，当时不觉得，当药物完全退尽的时候，你再想吃来不及了，因为它需要积累。那么他当时就吃了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就吃抗忧郁症这个药啊。一直吃一直吃的，但是有这个他现在没吃了，他告诉我说，你看我现在没吃了，而且也没饭啊，很奇特的。他是怎么样这个停止呢？他去中国短宣去了，跟着牧师短宣的过程中呢，就没带着药，人没吃了这个好，在这个两三个星期的短宣过程中完全没吃这个药，那回来没饭的时候，他就是赶紧补上吧，你到时候再犯了不要紧。他说这是神的意思，让我在完全仰望神的时候，让我的生命完全在对向他的时候，所有的忧郁都不再发生了。那么这是神给我的一个功课，那么从今天开始，我就每一天全部的身心来仰望这位神，我就不吃这个药了。到现在已经是1年0.8个月了，没有犯这个。你如果知道这个忧郁症是怎么回事啊，很多人写这个东京大屠杀，这个人已经自杀了，这位姓张的，就这个姐，这个不是我们姐妹了，是这个女士哈。你可以想想说，这个不得了的事情啊，要死人的，要精神重新分裂的。但是由于你看，她仰望了神，注意啊， 不是简单的他有更多钱了，现在他现在又跟他妹妹合伙做生意了，所有人都说你千万不能再跟他做生意啊，他说没关系，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正常了，不是我们钱财之间正常了，是那个支配我们生命背后的神使我们正常了，所以不要紧，所以合作得很好，我去了，我看他们公司我都看了，非常之好啊。你看没有，不是钱财，不是钱财，也不是亲情，如果没有神的话，他姐妹的关系都不起作用，他妹妹都可以说为了钱说门都没有，对不对？但是有了神，你看没有，他的心理，他的家庭关系，他的财产关系，他现在甚至能跟他妹妹这个侵吞他所有财产的妹妹仍然合作，对吧？这个这不得了的事情，不得了的事情。我们今天也是这样，你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如果在美国立根足，这个要在这长期生活，如果我们返回中国，要在我们未来的一生中真的在这个世间存活的话，什么构成你人生真正的基础？什么都不能保险的，这次股票市场很多人以为存到那儿就保险了，保险吗？没有保险的地方啊，唯有在这个水平上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整个的人生才会发生改变啊？家庭也是一样的，你觉得家庭就保险吗？现在这个中国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外形上富裕了，然后很多东西都这个都在改变哈，结果发现说内里有很大的崩溃，其中一个就是崩塌的地方就是家庭关系，多少家庭都崩溃了，对不对？还我说的还不是这个，不是这个真正的夫妻之间的崩溃，我说的是整体的崩溃。我回去听说的这些都是我碰到了很多人，他们说他们不能宽恕，我听着非常有趣的哈，我说为什么不能宽恕呢？他们说他们因为他们的钱都是被家人骗走的，这叫什么？在北京有一个专门的词叫宰熟，你们听过这词吗？就是只有熟人，只有亲人骗的就是你，因为现在骗外人还骗不了了，都警觉了，对吧？所以什么能依靠呢？如果没有神的话，人间什么东西都可以背叛，什么都可以抛弃的，唯有到耶稣基督这儿，耶稣基督就给我们提供就是这样事。他说神爱世人，这是我们今天说了哈，这本圣经要找，在约翰福音3:16，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给我们真正最宝贵的东西。他说我给你的东西不是那些意识的东西，不是那些浅层的东西，不是局部的东西，我给你的就是你生命最宝贵的永生，永远不会消失的，在你最内在最深层的地方使你翻转的东西。有了这个东西，你生命就会不再一样了，这个不得了的事情。幸福这个东西真是，我不知道你们我今天本来应该讲幸福啊，我看时间都没有了，没讲的幸福。你觉得幸福是什么？还是一样吗？我们今天讲了半天，你知道存在是什么才知道幸福是什么，那么幸福是你存在状态的一个什么有指向的满足啊？就是这个定义不好，我有很多定义可以讲啊。那你什么才能满足呢？还是回到那儿，你生存的满足状况是靠什么满足？把什么投入到里头才会产生这个满足感？钱多就能满足吗？还是回到那个问题，里面想清楚了就能满足吗？对吧？还是你关系多就能满足吗？都不是啊，是你内在的生命和一个永远不会枯竭的源泉连在一块儿，才有真正的满足感。这就是耶稣基督下来要赐我们永生的原因。他真正只有基于这个源泉，你生命什么才能够真正的满足。在我大概在上个月在洛杉矶讲到的时候，很有趣。我住的这个姐妹家，她说，我跟她说，我这个人睡觉前有毛病啊。其实这个施康弟兄已经知道了，我这个睡觉前总会拿一些闲书看一看，然后他就给我说，哎，那你要看吧，那给一个闲书给我看了，给我找了2大本这个读者文摘，就是不是美国的，是中国那个读者文摘，那我就看了，你说看了以后我觉得非常有趣哈，我在这个不同的两年的读者文摘里头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却是关系一个事件，非常有趣的。他是说在大概在按照现在说我不知道9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艘这个上海制作这个载着上海制作的一些玩具哈，你知道说美国现在你到那个这个玩具商店看看，所有的玩具都是中国生产的，你们注意了，那么他们载着上海这家这个店生产的是什么呢？生产的是这个塑料鸭子， 然后呢很有趣啊，就一大船塑料鸭子，结果运到了这个在太平洋中心的，遇到风浪就船翻了，这鸭子呢就漂流在上面。你想想，几万只鸭子，大鸭子舰队啊，哇，飘在太平洋上，非常好。那么大家就很关注了，你想想说，凭空空在太平洋上飘着很多鸭子，这个大家觉得很有趣了，就看这个鸭子，那么就成了一个奇观，飘到哪儿大家就看。那么据说是在这太平洋飘远，还飘到白令海峡，飘到那边，然后结果被这个冰冻上了，整个冻到这个大这个冰山里头啊，又从冰山里又飘下来啊。那么这批鸭子呢，就成了一个奇观，大家都在这个观奇哈。然后呢，偶然有一些鸭子飘的那个从舰队里出来，就飘到海岸上，就被人捡到了，捡到。当时就是到哪大家就报道哈，然后大家就拿着望远镜去看这个鸭子舰队。那飘到海岸上的呢，这个公司愿意出每一只$100收回。有人卖吗？没人卖。为什么？这个鸭子在伦敦的这个市场上拍卖已经是1000英镑以上一只了，不得了啊！不是鸭子有，你记住啊，不是鸭子值钱，是鸭子的精力值钱，这也对我们人生有启示，但这不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好，第二个，这第一个故事完了。第二个故事呢，是在加拿大的一个小城市发生的。他是说有一个退休的老弟兄，他没事就到这个没退休了嘛，没事干，就坐在一个这个公园的这个长椅上看一看周围的这个东西。看来看去，这个有一天他发现说，在一个椅子上坐了一个小女孩，中国小女孩。但是很奇特的是，这个小女孩从来没抬过头，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话，而且这个小女孩穿的严严实实，除了露一个眼睛以外，全身都照得严严的。那么他就这个老弟兄非常爱人了，他就过去跟他聊天，不理他，不说话啊，怎么说也不理。老先生说怎么办呢？老先生有一天这个想了一个办法，坐在旁边的时候呢，就演哑剧，就把他的手绢掏出来叠成了一个香蕉，然后就开始剥香蕉啊，吃香蕉啊，拿其实吃的是手绢啊。这孩子就觉得很可乐，就乐了啊，乐了以后嘛就沟通了，就开始讲，他就开始慢慢聊天，说你为什么坐这儿，整天坐在这儿干什么。然后他就讲了，那小女孩就告诉他说，他得了一种非常奇特的过敏症啊，在全世界大概只有60例这样的过敏症。这种过敏症呢，就是说如果他遇到空气中的蛋白，他的身体就会发生一种抗体，自动发生一种抗体。那么这种抗体呢非常严重，一个就是破坏了身体的免疫系统，他的全身都会发出特殊的气味。什么气味呢？他说就跟臭鱼一样，你可以想你浑身弥漫着臭鱼的味道。那么而且这种病呢非常严重，他说任何一次如果过敏反应过度的话，他就会死亡，这么严重的事儿。那么他为什么这个坐在这儿呢？他就是他没法上学了，因为所有学校的人都管他叫臭鱼公主，而且呢有人说他根本就是魔鬼的女儿，要不他怎么发生什么臭味儿？所以他这个就没办法就跟任何人相处，所以他就每一天坐在公园里头。那么老弟兄就安慰他了，说你不是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呢效果也不大，但是呢起码他有一个朋友，他的情绪和缓了。有一天这个小女孩就讲了，她说我有一个愿望。什么愿望呢？她说她就说这个我们刚才说那批鸭子，她说从她的家乡送出了一批鸭子，现在漂流在海洋上，这个时候已经距那个船翻了已经是5年了5、6年了。然后她说她认为说那是上帝从她的家乡给她带来的幸运，如果他得到一个上帝赐他的礼物的话，那么他就证明他不是魔鬼的女儿，这是他的心中的愿望。但是他根本不能去，因为他根本不能出门。他的母亲呢是一个单身的母亲，在中国餐馆打工，所以他根本不可能出门，对吧？那么老先生就说，那这样吧，我可以带你去啊，如果是上帝的礼物咱们为什么不去取啊，咱们去哈。但是呢有一个前提，你要跟你妈妈说一声。你们知道美国的法律哈，加拿大的法律是什么？如果你没有监护人给你一个应允的话，你不能把小孩带走了。好，他说没关系，我今天晚上就跟我妈妈讲。好，结果到了这个晚上就不用讲了。好，先生把东西收拾好了，等着第二天的消息。第二天早上很早，小女孩就穿着衣服全副武装啊，她要照起来，背着水壶书包就来了，说我妈同意了，咱们走吧。他们就去了，他们就跑到了温哥华这边，从这个里头坐着飞机到这边来了。来了以后，鸭子还真来了，要路过那个，他们是听了时间哈，要路过。 那么他们那一天很清晨就爬起来跑到岸边去等着这个鸭子，结果这个那天的电视的报道啊，上面有直升飞机照着鸭子那个过来了，到了距这个海岸还有5公里的时候，鸭子停在那儿了。为什么？因为洋流在改变，它就不再行驶了，所以他们等了一天这个鸭子也没有过来。那么小孩就这个很着急，他不走，那个老先生就跟他说，你必须得回家，因为他受凉了，身体在发烧。然后老先生说你必须回家，他不行，他要等着鸭子哈，因为这是上帝给他的礼物，他要取这个礼物。那么在晚上实在不行的时候，他们就回家了，这晚上又吃药又什么。那么这个老先生在第二天清晨的时候已经知道说鸭子不会来了，因为洋流已经改变，你要再去的话得到加利福尼亚去等着去了。那么可是他不能对这个小孩讲啊，小孩就说，哎呀，那完了，鸭子不来了，小孩就要绝望要自杀去啊，马上要死啊。你说他是个他的整个的愿望是说，只有取得这个鸭子才能证明说他不是魔鬼的女儿，是也是上帝的这个儿女啊。那么老先生一开始本来想劝他回家，但是不能劝他，说，哎呀，不，鸭子他们只是在那想一想，他们还是会过来的，然后我们就这个再等一等。所以那一天他们就又跑到这个岸边去等了，但是这个时候因为有旁边看的人在陆续走，已经把这个消息传过来了，也就是说鸭子不会来了，就会走。那么这个女孩这个就是还拒绝走啊，女孩就要在那等着，但是这时候她发烧已经超过了40度。那么老先生知道说如果不再把她送进医院的话，她可能有生命危险，就跟她讲说不行了，说我们这不能等了。那么在绝望之中，小孩就这个跟着她一块儿就上车了。可是没想到刚开了10分钟，警察上来了，把这个老先生抓起来了，说你现在全国在通缉你呢，你是拐卖儿童，这个拐带儿童啊，把他，哦，他才知道说这个小孩根本没跟他妈讲，就跟他一块出来了。所以他到那边的，到这警察局就开始解释说，其实怎么，其实那个小孩的妈已经在这个警察局，好听了，也撤诉，要感谢他之类的。小孩呢就送到医院去抢救去了。那么在抢救的过程中，这个事件因为在全国这个你都知道，是小孩丢了都会这个 pose 出来嘛，对吧？那么都知道了，然后这个事件的感人的方面也报道到这个电视上了。那么就在小孩治愈的那个出院前，有一个人从阿拉斯加这个写了一个打了一个电报过来，说我在电视中看到了你的这个故事哈，那我在赶海的时候那么捡到了一个鸭子，那我认为说上帝让我把这鸭子给你，那么他就把这个鸭子拿到了。那么这当然我们又讲了，很有趣的是，这个过了一段时间，然后这个他们又回到这个小城市了，然后仍然两个人坐那儿，正确的是3个人坐那儿，然后他们老先生、小朋友还有他的鸭子朋友要坐那儿，所以他们已经愉快了。记住啊，愉快了，这个真正的愉快是很有趣哈、啊，愉快了。当然这不是故事的结局啊，他们每次人过的时候，他们都在笑。记住啊，这个愉快到底是什么？是因为他得到那个1000英镑的鸭，他根本不知道这个鸭子值1000英镑，他根本没有任何这个钱的概念。为什么他愉快了？你注意了，是那个友情，是上帝送了一个人通过他的生命来陪伴他，于是他知道什么？他知道他自己内在的生命在上帝的眼中是有价值的，这就不一样了。你看他生命完全不一样了。但是过了几个月以后，人们突然发现说只剩下那一个老先生了，然后人家问他说，哎，你的那个朋友呢？他说他已经去天国了，他的那个伙伴陪着他一块去的。哪位伙伴？对啊，是鸭子哈。正确的是他已经意识到那个伙伴，记住是谁送来的，他一直说是谁送来的那个鸭子，上帝哈，是耶稣基督因着他的爱，通过这个老先生，通过那个象征性的鸭子伴随着他，所以他一到天国的时候都是幸福的。记住，他的生命仍然是在10几岁时截止了，他的生命终止的时候仍然是因为那一种我们说的特殊的过敏症，但是他的整个的生命历程是幸福的。我们今天也是这样，你到哪儿寻找幸福、啊、还是这样啊？我的故事的结论不是让你寻找鸭子，是寻找鸭子所象征的那种生命的冲冠，那种与上帝的联系，那是真正的 真正的这个神要告诉我们的事。所以也是一样，我们在这边学习，在这边工作，移民到这里头来，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神要给我们的生命一个基础，使我们所具有的一切的钱财、家庭和我们的物质都有什么？都有神所赐予生命做基础、做支配。如果你翻转了这个结构，于是你的生命就会不再一样。对不起啊，我们可能下一堂要结束，我这个可能我再讲一个见证就结束了哈。鸭子以外的见证，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哈，你生命的幸福不需要加添有形的东西，是需要你内在结构的翻转。因为既然你的存在是内在结构而不是外在的物质，就需要这个。我在很多很多年以前，那个时候外国的作品在中国还不能够自由的流转，但是由于我出生在一个高级干部的家庭，所以我们家有这个能看到。当时有一种叫做，你看我现在想不起这名字，是一个这个我们叫灰皮书哈，它是只有这个是全部翻译的外国的这些经典作品，但是在当时的中国看不见，只有在高级干部的里头才会凭特殊的这个书证去买。我这又看了一个很有趣的这个作品，他也是说一个庸碌的职员，他每一天都从家里出来坐固定的汽车，在固定的时间然后到公司去上班，那么下班呢就是固定的时间下班，乘固定的汽车在固定的时站下班，走过固定的街道走到他自己家的 apartment， 每一天都是这样。有一天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下班晚了五分钟，那么他平常都觉得他生活很这个单调的哈，到处都是很枯燥的，他住的是一个一般平民的房子，然后这个结果那一天坐着汽车回来了，晚了五分钟，他这个就是他的整个的这个精神就错这个就改变了，到他该下的车站他就忘了没下车，就多坐过了一站。那他想不要紧嘛，那我们家正好在这两站之间，他没想到这个车一路过他们家到下一站过程中，他才知道说原来往下走一点就是非常漂亮非常美丽的住宅区啊，那边的商店都是琳琅满目的，然后树种也不一样，街道好像也比他们那边清洁之类的，然后他就沿着这条道往家走，心里说我要住这儿多好，怎么我们就差半站就差这么大区别呢。走一边走一边就在抱怨，哎，突然眼球被吸引了，前面出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女士在前面走，步态这个婀娜，然后他觉得很好，就在后面啊，梳着很这个一个很新式的一个烫了一个头发，他非常欣赏，一直走，一直跟着那个女孩走啊。他说你看人家这边的人都不一样，气质都比我们高贵之类的。等他走到这个一个街拐角，那人停下走的并排的时候，那个人一转头是他太太。他说我今天到这边的这个地方烫了一个头哈啊，哎，很有趣。这个故事他是说，其实又回到这个问题了，其实所有的东西取决于你的视角，也就是说你拥有什么对你的人生不重要，对你的幸福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如何去把握，如何去拥有，这是重要。你用什么态度去 approach 这些东西，这个重要。耶稣基督来就是这样，他赐我们的幸福就是这样，他是我要对你的内在生命翻转，我不是简单的给你在这个地方有更多的房子更高的薪水更多的知识，而是我进来使你的生命翻转了。而当你生命翻转的时候，记住啊，他会切切实实的使你外形都会翻转。你可能不相信这个事儿，会的，因为结构决定了外在的物质。我讲的最后这个见证就是我在几年以前去神州去拍录像，你们今天很多人看到的录像其实就是我又拍过很多套，这是其中一套流传最广的，就是大家看到过的那套。去的时候呢，因为是跟远志明弟兄是朋友，所以他这个那一天就是他太太到机场来接我们，接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讲说，今天我们在回那个之前我一定要带你去见另外一个位老姐妹。我说好啊，就去了。在路途中才下来，那个老姐妹，哎呦，我去了吓我一跳，那个大圆的，我在这个美国很少见家庭有那么大圆的那种这个八仙桌啊，然后里头摆了我在到美国来以来哈，一个就是在一个私人家吃到最丰盛的东西，什么都有啊，什么你能想到的那些东西，燕窝之类的，我就包括这些东西，海参的燕窝之类的。那么老姐妹红光满面哈，
跟我们聊得非常起劲，而且呢他给远志明带了很多东西下下去搬了很多东西上来。等我们出门上车的时候，这个远志明太太就问我说，你猜刚才这个姐妹多大岁数？那我说有没有65啊67啊，她说80岁了。哎，我就不能相信啊，她跑到这个地下室成箱成箱的搬动小跑着上来，80岁了，不能想象。那么他说你看他多健康，我说是，真的健康，满面红光的，你看这么年轻啊。他说你知道吗，他得过4次癌症，都切除了，都做了化疗，4次癌症。哎呦，我这惊讶了，我说这哪有这样的这个生命状态啊，真的不得了的事情。那我后来就发现他的生命秘诀，我的现在他，我现在把他看成是我主内的母亲啊。那我后头我也搬到三藩市了，那我就跟这个老姐妹后来成了很好的，正确的是跟他女儿成了很好的朋友。那我就看到说，他真正的这个诀窍就是爱主。你听了你觉得不可思议啊，你爱你们那位主，就你生命就能好吗？不，就是这样，因为他整个的生命次序是完全对的，不得了啊！那这个人我从来没见过给人家东西给这么愉快的，真的是愉快。这个我第一次去我就遇见了，第一次他就说，我去了以后我就说我其实不爱吃这些这个大鱼大肉的，我是北方人，我特喜欢吃面食。他马上说，刘牧师你什么时候回纽约？我说大概什么时候？好，你回纽约时从我路过一下，我给你烙100张饼，给你带回去。100张不是空话，因为我后头就知道了，不是空话。他我现在经每天就不是每天啊，经常吃他东西。他就是每天，现在你看哈，他每一天都是4点多起床，现在到现在已经不止80岁了哈，应该算多少年？现在已经85岁了。然后这个每一天都开始，为什么4点钟起床呢？每一天都给周围的牧师和弟兄姐妹做饭，从这做一直做到晚上，每一天都做。不得了的事情，我第一天去的时候特别有趣。他说，其实马上要到感恩节了，他现在让我订货呢。他第一年就跟我说，刘牧师，那个你要吃火鸡啊，我给你吃啊，你千万不要自己做，我给你做的是中国风，我给你买一个中国风味的。我说好吧，就去了。去了以后，我去了吓了一跳，为什么呢？我去他们家那儿都排着队呢，停了好多车。我一上去看，他说，我说哟，买了多少火鸡？他说买了37只。那大的火鸡每一只80-90块钱啊，买37只。然后这个好，这是买了第一次哈，给了我2只，说让我去这个招待另外一个传道人。第二年又来了，第二年说这个说去年呢给的不够多，今年又来了。我去一问啊，更多了，这个排队更长了。那我说今年这个做了多少只呢？我问他的这个干女儿，她说今年买了80只。所有教会里头没吃过火鸡的，如果你是家庭就是一只，如果你是单身就是半只，都来领了。哎呀，不得了，简直是不得了。那我看到就是这种生命状态，就是他这种丰沛的生命状态，不断倚靠神。记住啊，你爱神，将你的生命交托给他，于是那个生命进来，就是你生命哪怕在肉体层次都是这个秩序正确的，不得了的事情，完全的交托。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帮助人这么高兴的。我是因为我吃东西吃很少啊，世康就知道我住他们家，所以我就经常不让他做。他最好的法宝就是这个，刘牧师你必须要来啊。我说哎呀今天不想来啊，你不行，你不来我头就该疼了啊，一定要拿走。我就没辙，我就去，对吧？给我好吃的拿回来，要不他头疼了。他头就是说他不能帮助别人给人家幸福他就头疼了，当能够带给人家祝福的时候他就幸福了，这就是他永远幸福的原因。如果又回到这儿了，如果你只想求你的幸福的话，你是有限的。你记住啊，你一定有限的，因为你一定有一个限制，使你想获得的东西不能满足。但是如果你像耶稣基督一样带给他人幸福的话，你就永远幸福，你永远有办法带给旁人幸福，因为这个是无条件的。你可以看一看哈，他就是，哎呀，简直是我没有看过这么交托的。我就不用讲这个了，他做的，他除了给我和远志明弟兄做饭以外，还有周围的像这个唐佑之牧师、郑果牧师，旁边的像莫牧师，有这个翁牧师，好几位牧师都是，就这个像我们年轻，我是不让他做，像这个那些老牧师的所每一天的饭都是他做的。我没见过这么爱弟兄，弟兄这个有一个姐妹得了癌症以后，他就天天每一天给他煮一只黄毛鸡，一共煮了5个月。每一天一只鸡，不懈的，
个，哎呀，我看到这个生命的丰盛啊，记住啊，这就是生命的丰盛，它愉快是有真正的满足，因为那个满足什么？满足到流出来，你看没有？这就是内在生命的丰盛啊。前一段他得了这个肠梗阻，肠梗阻的为什么呢？就是他以前隔这个切除癌症的那个地方，他因为切除就是伤疤嘛，于是那个肠子就不太好使，因为他已经80多岁了，就梗阻了。梗阻了，我们都着急的不行啊！哎，人家不着急。那一天，这个正好远志明带着另外一个国内家庭教会的牧师来看我，那我们就说：“哎呀，这个彭妈妈有病了。”但是我们这刚知道，我们就去了。去了一看，哟，人家睡得挺香，大白天。我们四个还有我太太，我们四个牧师就跪下来给他祷告啊。嗯，那么中间就是这个，我后来每次看到都是医生都跟我讲说：“哎呀，他们没见过这么好的病人，永远喜乐。”永远帮助别人，他说这个在里头才跟我讲的，哎，刘牧师，你知道神带我来，我还传了好多福音呢、啊，见谁给传福音，清洁工、护士、医生啊，哎啊，好的好的不得了啊。那么医生就跟他讲说，最好自己排出来，不要动手，你那么大岁数了，那他就这个等着吧，也不能吃饭，从进去就不能吃饭，然后一天两，一共等多少天？等了17天，然后医生已经最后没办法了，说明天如果你再不能排便的话，那我们就只好，因为怕有危险。我们都为他祷告，好多教会为他祷告啊，哎，就在那天晚上排出来了，神也祝福他了，出来了，哎呀，出来的瘦啊，简直是这个，你看17天没吃饭应该怎么样？那么怎么样呢？出来马上第二天给我打个电话，当天就给我打电话，刘牧师啊，我很有亏欠，我什么亏欠？你看我这十几天都没给你做饭啊，我说你别做饭了，对，他说我马上给你做饭啊，记住我这个恢复，我这个马上要给你做饭，包饺子，我说好，那么。他真是这样啊，我这个就每一次去他们家看他，我就想一个理由说怎么劝他不要再给大家做饭了，因为你现在要保住这个，保住你的本钱啊，对不对？可是我说不出口，为什么？一个是喜乐，一个是真正的健康。我每一次去，你别看他这个照样5点钟起床，4点钟起床给人家做饭，好像因为我们想的说养病嘛，你这么大病了，饿了十几天了，你越养越好。不是，我每次看到说他照样4、5点钟起床，他身体就健好，每一天都说更多的红光，更多的亮光，肉就慢慢长起来了。所以我每次都跟说，哎呀，说蒲妈妈，我说我本来是用了很生动的例子来说服你说你要休息，结果我说不出口，因为什么？因为为神服侍来服侍他人就成了他最好的药，我不能把他的药拿走。我们也是这样，有良计的哈。如果你跟这位丰沛的神在一块儿，让他的生命从你生命中流出来，就是你幸福的源泉，就是你所有人生健全的真正的基础。如果你有，你生命就不再一样。好，我们一块来祷告。主，我们真是感谢你，感谢你将这丰沛的生命赐在我们生命中间。那我们这些人都是对你的原道是完全的不理解，你造了我们，你把生命赐给我们，我们却看不见你自己生命的丰沛，我们却在什么？却在我们自己的狭小的天地中把着我们那一点点东西。主，你要翻转我们的生命，重新从我们的内在结构中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让我们看到说人生到底是什么，看到说真正的丰沛是什么，我们真正的幸福由何而来。那主就恳请你，让我们每个人能够开眼，能够看到有这个属灵的眼光，看到你真正的祝福在什么地方，让我们愿意来接受你的生命，从而使我们的生命因着接受你的生命而丰沛而幸福。主就恳请你保守我们每一位，那让我们今天的生命就在你里头，那就主就请你来做工。我们以下的时间也交给主，求主继续保守我们，这样祷告无愧，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